欢迎收听不打草稿第23集。
从第一集是菲律宾第一趟旅程，那这一集是一年后的第二次菲律宾旅程，蛮多心得。
好，就想要听
你分享。是抱着沙哑的声音来讲。
啊，还没有好哦。
还是有点咳嗽，然后有点沙哑这样。我昨天半夜起来看那个拜登演讲，发现我跟拜登一样，就讲话很就会一直咳这样。
老人腔。
他没有，拜登说什么？他得那什么胃食道逆流还是什么的。反正我就听完他的声音，我觉得我跟他一样，好可怜，非常辛苦。可能是水土不服吧，我也不知道。
嗯，
但第一个感觉最体感的就是很热，然后很热，每天下雨，很湿，然后很多蚊虫，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都会有苍蝇飞来飞去，然后就觉得很受不了，就是有一种阿扎感，然后到处都是很吵，就是像他们有机车嘛，然后就是走在路边，就是就直接那个很吵的声音直接冲过去，然后你就直接被又吓到一下，一直被吓到。然后我在那个船，我有搭船，有搭那个开车，然后也有搭飞机，所以我三种交通工具都有搭。然后船的时候，我一开始想说船可能是最危险、最恐怖，但还好是我有搭到那个商务舱，就是 business class 最贵的，可是最贵也没有多贵，反正就 anyway 就搭到很好有冷气的那个船。但去之前我还是有买晕船药，就是我怕真的是风浪很大，那船大概要搭一小时半左右，就从 A 岛到 B 岛，然后去做研究。反正上船之后我就觉得，就大家就坐在冷气房里面，然后前面就有一个萤幕一直在播东西，就是他就不让你安静，他就一直讲话，一直要让你讲讲讲讲讲讲，什么后欢迎搭我们船只，然后开始介绍说就是什么我们船只有哪些功能，然后就开始瞎聊，就他们就出现一个像 Podcast 节目一样，有三个人然后开始聊天，然后聊说我们的船上是怎样的东西啊什么的，或者最近相关的新闻，我也不是很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他讲的就不是英文。然后旁边的乘客们就是每个人都是要么就是视讯啊，就是跟你的那个亲朋好友视讯，然后要么就是小朋友在哭在吵，所以我就觉得整个体感就是这国家是一个非常非常吵的国家，都没有想让人安静的意思。至少我的这一趟旅程的大部分都这样，然后我就好累。
嗯，环境噪音好多，
就是环境有很多冲击，然后让你很不舒服。
嗯，
对。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一定要这么的吵，然后或者可能是环境已经够吵，所以你还要更大的声，让别人，要不然你听不到那个声音。
我光听我就心累了，
很累，心很累。然后觉得可以从很多，哦，好，我讲一个我的细微观察。因为我在菲律宾其实已经住到算蛮好的饭店，因为我等于是 VIP 被接待。然后那个饭店虽然已经很好了，但是还是很多一种小细节做得不够好的感觉。这两个是因为我中间有在日本转机，所以我就觉得日本真的超棒，相比菲律宾来说，菲律宾真的是还有待进步。就是菲律宾那个门把，那个我住的饭店门把，就是你有个门嘛，然后有一个把手，然后每次转那个门把的时候，我手都会被刮到，我就很奇怪，就是使用者设计非常的不良。然后浴室里面就是会有一个类似干湿分离的地方，但是你冲一冲，它水就是会冲出去外面。
那你
就是
真的有意义吗？
我也不知道是我操作不对还是怎样，就是很怪。正常来讲，那个你应该要分得很好啊，嗯，或者你那个浴室的地方应该比较低啊，水就不会流出去。但它就是会流出去，而且我住了两三个饭店，好像都有这种类似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这样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它一些很小的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但他都没有想到。他算就算你那个这个房间的品那个价格是四星级，已经算很好了，但还是有一些让你会觉得，哎，
很问号，
没有一种无懈可击感。因为如果你很贵的饭店，不是要有哦，这怎么那么棒那种感觉，让你惊艳到，但完全没有那种惊艳感。然后一开始第一天也是住四星级的饭店，我在那个一个饭店叫做 Lipa City， 它是在马尼拉南边一小时半的车程的距离，住了五天。 然后前两天厕所都超臭，也不是说真的超臭，就是有一种尸体的臭味，
好可怕哦，
动物尸体的臭味。然后我想说，因为我一进去就开始上，我进去会上厕所，然后想说应该会不会是我自己上厕所的味道，然后还没散掉，然后第二天还有，第三天还有，然后觉得很奇怪，应该是有什么尸体在那边，然后反正就是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味道就很不舒服。可是你在洗澡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味道，你就是久了之后你就会习惯，然后你出来之后再进去才会又感觉到那个味道，所以我就是每天洗完澡之后就赶快睡觉，就觉得我不要再去厕所，那个味道真的太臭了，
好好笑。
然后那个我现在还是在讲四星级饭店哦。然后第一天的四星级饭店有个浴缸，那我就是洗一洗的时候踩到浴缸的一个地方，它就出现裂痕，浴缸就这样噗就裂掉一条线。然后我就想到那个，你知道那个绝命毒师不是有那个浴缸那个掉下去那个？
对。
我想说那浴缸会不会坏掉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掉到楼下。
没有没有，反正我浴缸我就知道我踩到有裂痕，然后我就没有管它，反正那我就想说那我就避开那裂痕就继续洗澡。然后就隔天终于最后两天的时候，那个就是我就接到那个电话，他就说诶你的浴缸有那个裂痕，那我们要帮你换一间房间。然后最后终于有换房间，换到一个没有臭味的房间。
好。
然后我就觉得诶可是我那时候也觉得很奇怪，因为诶反正另一个房间也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怪怪感。就它是很大的两人床，然后空间设计也是没有一种没有让你觉得很舒服的感觉。我觉得如果有什么灵异体质的人说明可以感觉出什么东西，但我是没有啊，所以我只是觉得它的设计让人觉得问号问号这样。简单来讲就是它有很多层面应该要有一种无懈可击感，但都没有存在我的经验里面。那边有个朋友就是我的高中同学在菲律宾工作，那我们就讨论，后来我们吃饭又讨论，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好像菲律宾的很多做事都是收完钱就不关我的事了，就我的责任就到这里就没了，那个多的都是你要再多付钱多付小费干嘛的，有这种感觉啦。然后我去日本那个买的东西不用收小费啊，每个人服务品质都超好，然后就觉得很舒服备受款待，就是比较之下觉得超级差了非常的多这样。
嗯
嗯。然后我们有讨论到那个菲律宾的那个交通菲律宾的交通其实跟台湾很像，差不多行人地狱这样，就是每个人都是乱走，然后机车都一直叭叭叭一直按喇叭。我现在讲应该都很客观吧，我想说我会不会就是太负
面，
但我觉得这些应该是客观陈述，我希望是一个客观陈述。
OK 好。
没有，就是他们很多地方装那个红绿灯
都装好看用的，是不是
很多红绿灯让你的车流量变得超级慢。然后朋友跟我讲说他们可能是学台湾，就只要这个路口只要一出车祸就装一颗红绿灯，也不管为什么就装就对了，反正就是哪里有问题就直接那个为了做而做，就把这东西处理，然后看起来有处理，那实际上整个系统性是没有处理好的。所以整个马尼拉交通，因为我同学开跑车，他开很好的车是可以时速超快的，可是我们在马尼拉是以时速10公里在前进，跟我跑步速度一样。
天哪，好浪费那个跑车性能哦。
对， A 点到 B 点只要15公里，我们要开一小时或者一小时半，然后每天都在塞车哦。然后还要讲一个菲律宾那个刚刚讲的很不精致的点，他们都弄那个现金嘛，就是很多 peso， 就是5块10块20块、20块没有20块钞票。但是我发现哦，它的5块跟10块就是可能5块比10块大，然后5块跟5块又不一样大，1块跟1块也长得不一样大。
啊，你是说硬币的尺寸吗？所以很容易让人搞混这样。
我现在这边有硬币，就是我还有剩余的3、4块硬币。
哦，
就很诡异。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两个，
对，
这两个都是1块钱。
嗯，
可是它叠在一起的时候
啊，
它是有一个落差的。
好诡异哦，
就是有一个1块钱会大于另一块钱，
这良率
也太低了吧。所以你有时候5块1块全部叠在一起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到底几个5块到底几个1块。因为正常你台币好了，至少你可以知道1块就涨一叠嘛，你可以数很快5块涨一叠， 那菲律宾的 peso 就是我很困惑，就是
到底是五块还是一块这样？
因为有一块介于一块跟五块之间的大小的，也有一块的大小的，然后五块又有比较小的五块跟大的五块，但它本质都是一样的。那我不知道是不同年份发行的，还是他们故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很诡异。
啊、哦，好妙哦！
然后我就觉得很麻烦啊，这些东西。然后那我这样比较，这边要对比说日本的细心，就是我搭那个我回程是搭那个 Japan Airline， 就是日航。
嗯。
日本他端上来一个那个盘子，就是你吃的嘛。假设他会给一个，反正 anyway 很好吃，就是还有什么无印良品的那个咖喱饭啊。然后你只要一撕开，咖喱就可以倒进去
啊。
好，
所有
细节设计倒进去之后，就是一个它设计很简单，咖喱倒进去之后，你把那个东西拿起来，然后你吃完沙拉之后，它可以跟沙拉叠在一起。然后你有四盘沙拉全部可以叠在一起，所以你变成垃圾很小。我就觉得可能习惯了日本的这种设计，就觉得。菲律宾怎么会长这样，就会觉得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在那个更直觉式之类的，很多地方不顺手，但我就觉得日本相对真的非常的很多都让你想到很贴心的感觉。
好啦，我跟你说菲律宾才真实世界啦。
是啊是啊，
对啊。
然后我回我昨天也没什么工作，然后我就看那个血钻石，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一部电影。
你是说那个童工的故事吗？
血钻石好像是发生在我不知道那个国家在哪，应该中非左右，反正就是那个里奥纳多演的。反正里奥纳多是一个伦敦的那个钻石走私商，然后他好像就在非洲混了很久。然后写钻石就在讲说，这些钻石都是人命去挖来的，因为非洲国家很多内战，然后他们有那种地方的军阀跟政府都在抢这个钻石。然后最后这个钻石都流到伦敦给有钱人去求婚啊干嘛的去用。然后里奥纳多就是介于中间的一个想要去拿一个大钻石的人，他就又是好人又是坏人这样。然后就是有一个黑人，他在那个他就原本就是带着小孩很正常的走路，然后就突然被军阀抓住，然后军阀就把他抓住，就叫他去挖那个血钻石，就是去淘金，就是去溪里面去挖。然后他就挖到一颗超大颗的钻石，但他不敢讲，因为他有个朋友就是看到就偷藏钻石在嘴巴里面，就直接被那个军阀杀掉，所以他就藏在他的那个脚缝里面，就是你大拇指跟食指里面要夹住，卡在你的脚上面。然后最后军阀还是要找上他，但他就是用一些计谋把那个钻石埋在一个地方。但后来就是那个军阀就是一直战争的关系，所以就很乱，他又被政府抓走，又被军阀抓走，然后他就被像人口贩运一样贩运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哦，就跑到监狱里面。然后里奥纳多因为某个原因，就是跟他一起在那个监狱里面遇到，所以他就知道这个人生有一个大钻石。然后后来就是里奥纳多，因为有些他是白人嘛，所以他就知道很多计谋可以让他逃出来，或者帮助他，因为他那个
他为了得到钻石，去帮这个人逃狱之类的，是不是？
他为了得到钻石，因为只有这个人知道钻石在哪里。
嗯，
然后但那个人他就说他要找到家人，他跟他的家人失散了。然后里奥纳多就帮他找到他的家人，但他有个小儿子被军阀抓走了，然后军阀就叫他小儿子去当就是那种狙击手还是什么，就是他们会抓很多黑人，然后把他脸蒙住，然后叫小朋友去射杀他，就闭着眼睛射杀他，然后训练小朋友就是信仰那种想像宗教狂热的东西，就说你是为国，你是为这个什么，就是你是为了这个国家而奋战，然后其他的那种外国人都是邪恶的，然后军阀就洗脑这些小朋友，然后那个主角黑人主角的小朋友就是被军阀抓走，然后最后他爸爸就是反正就是等于说我洗脑太深了，我觉得我爸爸也根本也不是我爸爸这种感觉，反正很恐怖的一部。就是血腥残忍，然后再讲这个钻石这个故事，好像是一个2006年的，应该2006还2018年的电影这样。对，那我看完就觉得真的就是第三世界国家都长这样，太恐怖了。但菲律宾是没有这么战争啊，反正那个刚才讲那个非洲里面就是很一直战争，然后每天都在射杀人家，然后人家就是尸横遍野这样，很恐怖。
好可怕哦，而且对啊，你说那个电影是2000几，至今现在不是还是很多内战在那个正在进行中吗？
哦，2006，
现在已经2024了哦。 为什么这个世界还在打仗？哎，我觉得不错啊，你就是难得走出一个就是先进发展国家，然后去体验一下真实世界是长什么样子。
对，然后因为我发一篇 IG 文，我就想说，因为我们这边都在讨论很多一种应用啊，然后研究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写了第二篇论文，就是说非洲猪瘟这个疾病怎么传播，然后传播的路径可能就是人为携带病毒啊，然后怎样怎样，然后政府制定什么法规。然后我的一个 chapter 就是研究要分很多章节，就想说你要怎么改善这些东西，你要怎么利用现有的知识，然后去建议政府怎么做。然后过一年过去嘛，我再去看这些问题其实都还在，然后我们把东西，我自己觉得我们把东西想得太深了，根本没有这么难，问题很简单，但是处理不了，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政府有明定说这个疾病要这样控管，但地方就说我不鸟你，因为我自己就是农夫，我可能是市长，我市长就养2000头猪，我现在你叫我你那个中央政府叫我扑杀，我损失2000头猪的钱，所以我就不听中央政府的话，然后他们法规又刚好可以那个有地方自治的权利，所以就变成地方做自己的一套，中央做自己的一套，然后去年有问题，今年全部都还在，完全明年也一定会在，不会变。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难在难，发现问题不难，但那个东西是解决不太了的问题。因为我去菲律宾之前就听了我们第一集节目嘛，然后那一集节目里面讲说为什么明明都有答案可以抄了，像台湾可以抄日本，日本可以抄美国，台湾可以抄美国的答案，菲律宾也可以抄美国啊，就是一样的政策都可以抄，但是你真的在实际在做的时候，就是这些国家的文化习惯就是完全不一样，你抄也会失败，你作弊也都会没用，这是我自己给我自己一年后的答案啊，就是那时候我觉得诶，就是照着做就好啦，很天真，但今年就觉得诶，因为更深入他们底层的东西，然后很多他们对我就更理解啦，是比较好这样，所以我觉得务实面来讲还是帮助我的论文，就是让我看到很多东西是更务实面，不用想得太复杂，只要把它想得很实际化就可以了，然后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是我的问题，就是那个是已经外部问题了，那个我能处理的只是做一些分析啊，那怎么找出现在缺什么这样。
好有趣耶。
对，因为我第一年认知觉得哦，菲律宾英文很好耶，就是因为我们接触的人可能我觉得诶，都是政府的高官，就等于是已经接触到那种像农业部就是前三重要的人物了，所以他们英文都是非常漂亮很标准的，但真的去当地的那些 local 的地方，比如说那个市场，就是那种蔬果市场啊，猪肉市场，批发市场，他们很多都是习惯讲那个他们的那种 Filipino， 就是那什么，反正他们有当地的话这样，然后不是英文，但他们其实懂英文，只是没有这么顺口。但我第一次就觉得哦，这国家太强了吧，怎么大家都会英文，但真的深入之后没有啦，其实还是只有高知识分子才会有一些就是这些训练。
那回来之后应该很开心吧，觉得哇
我觉得很复杂，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就是你的网路，然后你的
基础建设。
对，因为比如说我一到美国，就算我到西雅图入境，因为我手机在美是美国的门号嘛，所以一到西雅图马上就有回复正常的通讯设备，然后就觉得诶很方便，直接回到就是最习惯的方式。可到菲律宾的话，很多地方可能是 WiFi 不行啊，或者什么东西不行，然后你就觉得绑手绑脚。然后天气啦，就是一回来这边气温就算热也是26度而已。
好羡慕哦。
然后因为我在菲律宾就是太久没跑步没运动，就直接胖了1-2公斤吧。
哈，这么会这样子哦。
因为我几乎每天要运动啊，可是我在菲律宾直接完全没运动2个礼拜左右，然后觉得这样身体也不是很好，就是因为都没有，因为我就是需要一个习惯运动的模式。然后在菲律宾我真的只有游泳，就是去那个饭店游泳池游泳，可是那游泳就没有觉得很爽，就还是太
热啦。我最近也没有跑步， 一个原因是因为台湾最近真的都在下雨，跟你刚刚形容菲律宾的天气很热很湿，蚊子很多，完全就是一样，就有一种越跑越热的感觉，没有那种运动完很舒服的就是流汗很开心那种感觉，没有。
可能可以晚上跑步啊，晚上再跑，
晚上还是很热啊。
哦，
对，没有，应该是说如果没有下雨的话我就会去跑步，但是台湾最近都在下雨，所以下雨就好，那我就不跑，我就耍废这样。那也没有室内的嘛，所以就想说我之后应该要，比如说夏天了，所以我要改成去游泳。
哦，菲律宾也几乎每天下雨啊，而且他们还会一直有洪水。上次应该就是第一集应该有讲过有洪水，洪水问题很严重，就是真的很难解，而且是围到宿雾，就是宿雾是菲律宾的第二大城，然后就直接全，我那天就是天气就是下大雨，可能像台湾的那种午后雷阵雨那种暴雨。然后那天星期天晚上，正常星期天晚上应该交通就是很，大家已经回到家里要准备开工了，不会塞车的。然后他们是说难得这么塞，然后是整条路都是淹水，机车根本就是没办法过那个东西，没办法过那个中间的道，所以他们机车都走一个很奇怪的一些，很像那个，很像花圃的道，你知道花圃不是高起来吗？然后机车就走一个非常奇怪的路线，
好好笑。
反正他们很神奇，我看到就是很惊讶，在菲律宾看到很多很恐怖、很惊讶的东西，
好好笑。
对，我就觉得想说，但我觉得不管如何，其实也蛮厉害的，就是你
是
人类在
强啦，只能这样讲，
在这种环境中能够奋力的生存。
嗯，欸，但我很好奇你的同学，就是他薪水领很好，但是他适应那个环境吗？就是如果你给我超多的钱，然后但是在让我在一个很不舒服的国家，我不知道我会有什么样的体验。还是说他，
你是我高中同学吗？
对啊，然后还是他都住那种超好的饭店，所以他也跟真实的菲律宾有一个落差，他也不 care。
我的感觉好像他住很好的样子，他应该是住在那种
高级区，
台币要几万块的那种饭店的套房。
嗯，
然后吃也都是要吃很好的。我的观察啦，体感观察，所以他应该跟菲律宾的，像我去吃，我是很去 local 的地方，然后吃超级 local 的食物这样。嗯，所以可能不一定一样。然后刚刚讲的那个很困难的生活是那个菲律宾他们的房屋啊，可以是那种很茅草房，就是两根树，然后中间铺一层布就住在那里，就是你很难想象这个怎么住人。那 他就是有住人，而且住很多人，他们每个地方都是小农，就是你阿公啊阿嬷就是住，然后养两只猪啊两只鸡啊，然后一些流浪猫狗来跑来跑去。这是 majority 哦，这个有 70% 的饲养形式是长这样。对，这是官方统计的。然后路上也有羊，我觉得很神奇，流浪羊就像蓝雨一样，羊跑来跑去
走在路上。
对，这我很惊讶，因为很少看到羊会在像流浪狗一样跑来跑去，但他们是羊这个生物在那里。
之前不是就有一个笑话吗，就说如果你在台湾然后很想自杀的话，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死掉之后要投胎，那以现在地球上的那个人口的分布，你可能会有几分之几的几率会变成中国人，几分之几的几率会变印度人。想一想这个比例之后，你可能就不会想要投胎，因为为什么，就是已开发国家现在出生率很低，你想要到那些国家可能很难。所以欸，相比之下是不是台湾其实也不错。然后下面就超多留言说我不想死了什么之类的，
对，就手抽要抽在第一世界国家很不容易，
真的
就会非常的幸运。
对，这样想是好有道理。嗯，
我刚刚讲的那个环境的部分啊，就是说像我在明尼苏达的人是克服冰天雪地的环境，但是菲律宾人是克服就是每天很潮湿很热的环境，就是这些人类在这些地方生存，我觉得还是很尊敬啊，就是那一种生存之道演变出来的这件事情还是很有趣。然后我自己的体质，我真的觉得我比较喜欢冷不喜欢热，热真的是会太不舒服的那一种。就是他们明尼苏达这边谚语，就是也不是谚语，就是说冷可以一直穿，可是热你只脱光就没了
啊。
所以冷你可以穿到无上限，你一直加上去是可以忍受的，这样也算一个旅行。 然后我就觉得说，一直旅行的目的可能是要找出自己适合住哪里，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就是你住哪里，你的工作效率会很高，
嗯，
然后很重要，就跟一直约会是要找到稳定的伴侣，然后一直工作，一直换工作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模式。我觉得这三件事啦，就会都，就大家喜欢做的三件事，常做的三件事，它都有一个目的。然后我觉得旅行的，我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自己长期想要住在哪，
嗯，
然后这样的自我探索就蛮重要，
嗯。
然后因为我们实验室在同一个六月，这个月老师在乌干达跟肯亚跟就是非洲有个计划，然后我们有三个老师过去，还有在东欧华沙应该波兰那边也有个计划，然后我跟那个 Rachel 在菲律宾，所以我们实验室一口气少了七八个人。然后原本我们是三个人要去菲律宾，那因为 Mila 不能来，因为她个人怀孕的因素所以不能来，所以我们就变两个人，然后也没有人可以支援我们。因为一开始知道我们实验室的形态是一直去不同国家，听起来超酷超爽。哦，你可以一直去，哦，你可以去乌干达，你可以去肯亚，你可以去那个菲律宾，好好实验室帮你出钱。但因为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 ,business trip, 根本其实也没有什么心可以玩。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以这种出差型的话，一开始会羡慕别人，但真的体验过完全不会想要羡慕人。我就觉得说真的没什么好羡慕的，因为很累，然后你要去调时差，
嗯，
然后你回来就累，去之前也累，去的前几天还是累，因为那个就你还是有时差这样。
我们公司所有出差过的同事都超讨厌出差，没有人，没有一个喜欢的。
最近不是很红那个什么数位游牧，我现在听到这词完全不会不羡慕。就是你有什么好游牧，就在一个好好，就是一样啦，就是墙内跟墙外就是一个围城，你外面的人就羡慕里面，里面的人就羡慕外面这样。
嗯，
你每天在办公室就想，哦，好好好想要出差，可是如果你每天都在出差，你就想说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地方让你待着。
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可能在疫情之前，我原本是以为我是喜欢那种开放式办公室，或者是办公室不固定的，可能你可以选任何的咖啡厅或什么工作的人，然后但是疫情之后大家都是 work from home 了嘛，我就发现我超喜欢在家，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专心的工作，因为那个是我最熟悉的环境，然后我工作效率其实在家里可以非常的高，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就可以一直做事一直做事这样。可是这个真的要试过才会发现啊，原来我不行。就像办公室也是，我原本以为就是我喜欢的是很开放的大桌子的那种开放式的办公空间，自己以为的跟实际上喜不喜欢完全是两回事。我很想要有一个 QB 你知道吗，就是我要被隔绝，然后不要有人来找我，我就超喜欢有那种安全感。
你要一个门帘这样，
对，最好最好要
敲
门，对，要敲门。我就发现诶，我自己以为的喜欢跟我实际上去体验的时候完全可能是截然不同的。那这种东西真的是要试过才知道。我觉得很多人想要数位游民就是因为他们没试过，他们可能试一试就会发现诶，你好累哦。就可能以前会说哦，我也很想要数位游民啊，或者是什么新形态工作感觉比较自由什么的。我现在反而觉得没，就我没有，就像你说的，你一点都不羡慕。
就是要体验后你才只能在不得已在这几种形态里面选择你觉得最能够接受的形态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个新发现很有趣，就会意识到说哦，我以为我喜欢跟我实际上是其实是可能是相反，嗯，而且这种可以套用在很多事情上，比如说哦，我以为我喜欢住在台湾，然后我去某个国家之后发现哦，我更喜欢更适合什么什么，对，我以为我喜欢怎样类型的男生，然后相处之后发现没有没有，其实是怎样怎样怎样。
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其实我还有很多点可以分享，但
真的
中间让我喉咙休息一下。
好，那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十月的时候会跟我们家人去美国玩一趟。其实今年初我不是在那个 IG 发的时候，我真的好想去看极光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想说我一定要找时间出国，所以我在今年初的时候极光那个时间已经错过了嘛， 然后就一直撸我们家说不行，我还是要出国，所以后来就是选了土耳其。然后土耳其结束之后呢，我就想说，哎，我定的目标是一年要出国两次，好，一次达成了，下一次呢？所以我就开始又三不五时就传那个就是一些旅行的行程到我们家的群组，说，哎，还是我们去这，还是我们去那。基本上我对于去什么国家是没有什么强烈的偏好，比如说有些人就是说我一定要去日本或者什么，我没有，就是我要出国，出去哪里不是我最考量的点。但是我那时候就一直跟我妈说，我想要去个远一点的地方，我想要去的是不那么城市的国家，所以我想到的地方都很远，旅费都很贵，什么纽西兰啊，然后什么我弟之前阵子他才去埃及，然后他也说埃及很好玩，反正就是有一些什么非洲，就是一些遥远国家的行程，我就看了看就觉得好想去，但是我们家没有人要陪我，我妈就说你就自己去啊，你就自己报，他们就没有鸟我。所以我那时候在土耳其回来之后，我就开始默默在那边一直查行程，一直很纠结想说我要不要自己报那个旅行团。可是如果是报旅行团然后一个人去的话，你就要跟别人睡，就他一定都是两个人两个人，然后我就很不想要跟别人睡，我不想跟陌生人在同一个房间，这是让我觉得最就是单身最烦的地方，就是这样。
你不能加钱自己住一间吗？
其实可以，但是超级不划算，等于是你要付 1.5 或是两甚至两人的那种费用去参加那个行程，这样我就觉得哈，我就一直卡在这边。然后其实我前阵子前几周我就开始私讯我一些女生的同学，就说我想要去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诶十月的时候谁有空可以去一下，但是距离十月你看也才两三个月，所以我算是约的一个非常匆忙，然后我又要去很远的地方，旅费又很贵，十几万快要二十万的那种国家，就基本上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去。我就突然有种体验到什么叫做人只有钱然后没有那个陪伴的感觉是什么。
有这么严重吗？
我就是有钱但是没有人陪我玩。对，我就觉得哦，我可以 get 到那个心情是什么了。因为我不 care 旅费啊，就是你要叫我去多贵的地方我都会说好。我的目标就是我今年就是要飞出去，然后飞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有一个旅伴可以陪我，同样付这个金额的旅费。我就觉得要符合这样条件的人没有，也是我约的太匆忙了啦，就我到现在才开始找人。总之呢，我就非常的绝望，前几周我就非常低落，想说天哪，我真的是找不到人耶，就没有人要陪我去耶。我妈就终于，我前几天又丢那个什么纽西兰的行程，然后她后来又终于又上网查了一团是可以去看美国国家公园，这本来就是他一直很想去的一个团，然后刚好那个时间台湾的那个双十连假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家请假的天数就会比较少什么的，看一看就发现好，那团可以，然后前几天就报名，你知道报完之后我整个身心舒畅，我就觉得我下半年我可以活得很好了，有那个旅行可以支撑我，大概是这个心情耶。之前都没有去过美国嘛，就想嗯，太好了，这次就是走一个比较大自然路线，然后又可以去体验一下美国的环境、气候、文化那些。
黄石公园吗？还是什么？
我根本连行程都没看。
啊，你不知道哦？
我妈就说哦，会有四个国家公园，就说太好了哈，要多少钱？我付好，我就不 care 行程细节。像我去土耳其的时候，我也根本就完全没有看行程。我妈就说你出国前都不准备一下，我就说没有啊，反正钱付下去，旅行团排什么我就去哪里。这是我下半年觉得啊，我可以活得好好的。然后另外也很想学开车
啊，你还没上哦？
我不会开车，我不会开车，我没有驾照。
我说我记得不是一月的时候你就说要开了，
那时候对，那时候是因为我想要去看极光。大家不是都有很多什么冰岛自驾什么，说去查行程就发现啊，就是开车这个技能在国外很重要，因为在台湾就是交通工具真的很方便，你就搭 Uber 搭那个交通工具叫别人载，基本上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开。如果我一直在台湾的话，根本就没有强烈的需求是需要开车的，然后这个需求就会那个就被我往后排。可是每次我在查行程的时候就觉得啊，如果我要找旅伴的话，我不会开车，我就是很没有人想要跟这种人一起出国的啦，我觉得不行不行，我技能可能要再去增加一下，可能等天气不要那么热的时候吧，去学开车。 突然觉得下半年有很多事要做耶，
很忙
对啊，就是比较有目标，有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就会自动把一些技能慢慢把它填满所以我现在又比较开心了啦。我真的是因为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出去玩很郁闷前几天那个团报成功，我就觉得太好了，真的很欣慰，
可以那个补充燃料了，就是上班的燃料。
没错，我就觉得每天我都很开心，工作很累没关系，反正我十月就要飞出去玩了就是有一个心里有个 deadline， 就会觉得现在多累多怎么样我都可以忍。嗯
嗯，蛮同意的。
对，靠一个未来的希望来过活。
好，来分享一个我的心得好了。
嗯，
就是菲律宾这个国家基本上是一个就是天主教国家，那你知道天主教国家其实很多是不能避孕的或不避孕。
真的哦？ OK，
就是他只要怀孕基本上都要生小孩，或者不能堕胎，就是一个
尊重生命
不成文或者成文的方法，但是就是会有这个倾向啦，所以小孩就很多。然后我朋友，据我朋友的说法，就是台商那边是真的可以养很多小三的，就是可能还有好多老婆在那边，然后也好多小孩，但不一定要结婚，
天主教可以有小
三，你就会有很多。假设你真的很有钱，你在菲律宾里面你可以很爽，你可以贿赂很多人，然后你可以得到很多政治利益在那，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资本主义的国家，菲律宾也是超资本，你只要很有钱你也可以完全忽视这个社会问题，你就成为社会的主宰者，就是我就 majority， 我就控制你这样。那我就在想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如果你都可以爬到最高层，然后也可以奴役这些底层的人。但我的结论是算是不好，因为你殊不知你什么时候会掉到下一层。所以我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还是比较喜欢平等一点的国家，就算它不是很资本主义，但是它的社会福利对穷人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的地方，我会内心里会比较支持。
所以你是说在阶层上越扁平，这个贫富越接近，大家怎么样都不会有很
我觉得贫富不是重点，只是因为菲律宾太极端了，就是你真的很有钱，你就是可以去收买很多事情，所以你钱可以解决的事情，就比如说好像我现在被拦下来，警察拦下来，其实塞钱给他就解决了，
嗯，
这件事情就不会被拦了。然后而且很变态，我在这边题外话很好笑，就是我朋友开很好的车嘛，然后我们就开在那个马尼拉的快高速公路前面，还不是高速公路，反正就是有一个阿伯突然往你的车上泼一个那个就是洗车的液，洗车的东西，他开始帮你洗车，他开始帮你刷，然后他就说干，强迫中奖，就是他帮你刷车你就要给他小费，所以就要付钱。然后他就故意挑你的车很好，就知道你有钱，
嗯，
然后就被迫要付个50-100块的 peso 给他。然后我说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说因为那个如果你是车速很快的时候你就直接开过去不用管他，可是刚好塞车，然后那个人就很聪明，就马上过来给你弄你的雨刷。然后听说你如果不给他钱可能就会被砸车啊或者怎样，就觉得很危险。好，这是题外话。反正就是基本上钱可以解决超多问题在菲律宾，而且菲律宾要很有钱也不会太难，如果你不是当地的那种穷苦人家或者你是外派的人可能薪水都会不错。但我的问题就是说你不会永远都是赢家，如果你在这国家里面存在很久的话你不会永远都是顶级的，说不定有人比你更有钱，他你有没有官司之类，你他比你更有钱那你就输了，然后你就会变成抽签抽到输的那一边，然后就觉得很危险你只要一没钱就很危险可是你有钱是没事，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好恐怖，
嗯，
对，这是我就是把这些系统性的延伸然后去想我对这个国家的一些感知这样，
嗯，在贫富差距特别严重贿赂特别严重的国家会有这个强烈的对比性。但是其实你刚刚说的会落入到没钱的一方这件事情应该是在所有国家都是这样子的，只是你落入到没钱的一方的时候社会福利有没有办法支撑你。
我这边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是看那个非洲猪瘟的检疫，所以他每一台车可能就是如果你有运送动物可能就会叫你要申报啊要什么东西的。然后因为我们在一个岛里面，我们是 VIP， 我们只跟政府官员一起走， 然后最后我们要搭船，正常人搭船前都要扫 X 光啊，就像出海关一样。结果我们直接不用扫，我就觉得超诡异。那如果我就是好，我就是可能就是想要测试什么，带个猪肉，然后就直接可以直接上去，因为我是 VIP， 那就很多漏洞啊。就是你正常来讲，你这个国家如果运作良好，每个人都要遵守法规，不是说你 VIP 就可以完全不用屌他。所以我自己受到 VIP 的礼遇，我反而觉得很惊讶，不该是这样。你这样让我们造成很多漏洞，也还好我没有买什么猪肉回去，但我可以买啊，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只是我没有做，那它就造成这个国家的风险。啊，所以这个就体质不健康的感觉啦。嗯，有一个心得是，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出差，然后我飞机上就看很多电影嘛，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小时候搭飞机的时候觉得好开心，第一次搭的时候，哇，可以搭飞机，可以出国，去日本还去哪里，好开心，然后好爽哦，搭飞机你看六小时，可以看六小时电影这样。然后我们搭十几小时飞机，我现在就完全不想看电影了，就是失去了那种第一次
的期待感，
搭飞机的那种开心感。嗯，然后很多东西就消失了，很多你以前觉得很棒的东西都已经就是套你之前讲话就是除魅化的那种感觉，就是已经没了，它都不在了。嗯，对，然后变成是更复杂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是可能是压力，或者可能是工作进度啊之类的东西过来这样。然后因为每天都，因为我之前有觉得我大概一天可以工作时间大概四小时，然后每天超过四小时，我觉得超过我的那个未来工时了，已经预支太多了，所以我就觉得身心俱疲这样。反正看电影这件事情我觉得蛮神奇的，因为以前都很期待，然后居然这一次的旅行中很不期待。嗯，然后也觉得电影就在那里，就突然就觉得突然对以前觉得有兴趣的东西突然没兴趣的惊讶，诶，怎么会这样？以前我看搭飞机的时候都很喜欢看电影。
这个不就是那个吗，脑筋急转弯的那个乐乐说，是不是人长大就是有些情绪就是要退位。
可能就不能一直快乐这样。
对，
對，很有可能。
对，
我看沙丘，你有看沙丘二吗？
还没，我有看沙丘一，但是没有看二。
我觉得一蛮难看的，听说二是比较好看。
对，大家都这样讲，因为我觉得一很像一个巨大的预告片。
可是我觉得二的我没有看很懂，因为我搞不懂他的家族，每个家族的什么东西。然后我是非常乱看的。但我的总结感觉就是很像进击的巨人。你进击的巨人应该有看过吧？
有有有，
就是主角就是被预言的神选之人，嗯，他能看见过去、现在跟未来。嗯，那我觉得这种概念就是一直被传送着，这样，就是跟进击的巨人，我可以知道过去为什么有这些历史，那未来带向什么东西，然后在什么一亿个宇宙里面，这条路是我觉得最重要、最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就带着大家往这边走，这种感觉，就是一个预言家的故事。嗯。然后但他后我看那个网络的影评啊，后面还很复杂，就很多宗教然后跟人类的一些史观这样。嗯嗯嗯。所以也是应该是很厉害，只是我看不懂而已，目前看不懂。
你是一二隔很，就是你有看一吗？
有看一。
那有看一应该会看得懂二啊。
还是一我是可能看盗版的之类的，就也都随便看，反正一二就是
对
隔很久。哦。然后有一部我看的是 Notting Hill，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嗯，
中文叫做什么新娘百分百，然后是茱莉亚罗伯兹演的。
哦，好像没有。
反正就是英国的小爱情片，这边没有什么心得，只是我的心得就是茱莉亚罗伯兹长得超像安海瑟薇。就是1980年代的安海瑟薇，所以我就觉得某一种型的女生可能就会特别的受到大众的喜欢。嗯。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就是这个人根本就是安海瑟薇的不同时代版本这样。
所以你就在机上一直在看电影哦？
没有就是一直在神游，就是有时候弄一下电脑，然后想到事情就开始做一下记录这样。但大部分我觉得去程比较好，因为去程的时候还没有生病，可是回程的时候就是已经
病恹，
就是喉咙痛。然后我是第一次把我的那个，就是我会带那些普拿疼啊或者
肠
消炎药之类的全部吃完。好，然后在那边再买。反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到底是应该要把，就是因为吃那个就是那种消炎药 它叫 NSAID 的药物，它还是会有一些肝肾的损伤，所以我是用我的肝跟肾的代谢值去换来我的喉咙的健康。
嗯，
但其实不吃也会好。我在想，反正两种派别，就是你不吃药也会好，但吃药主要是缓解症状。但我的原则是，你吃药缓解症状之后，你就睡得比较好，所以你就会比较容易好。但我就在想说，哎，我很少一个礼拜一直狂吃这些消炎药，那些照三餐吃，然后就有点担心。然后最后后面就有点拉肚子，然后我想说，因为这种药好像会肠胃会胃出血，
好，
因为我吃 NSAID 的药物就是叫 ibuprofen， 它可能会造成胃出血，那我就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拉肚子跟这个药是不是有关系，反正我就是很紧张，但应该长期来讲应该没什么影响啦，只是我就是懂一些药理之后就会多余的担忧这样。
没有，其实药很毒欸，药对人的身体其实。也不一定都是好的。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能够不用吃，那可能就不要吃比较好。
嗯，
但真的太严重的时候，因为我吃的时候其实为了应付我的 interview， 因为我后面的很多在地的访查，然后都要讲话，就是要跟那个
好辛苦
很多一对一的讲话，然后我都跟他们讲说，因为我前面的 workshop 五天讲得太认真了，所以我现在就是喉咙不是最好的模式这样，嗯，然后跟他们先很抱歉。
好啊，但是你看两个人三个人的任务还不是两个人圆满达成了。
对啊对啊，就是原则上都是可以就大家很辛苦而已啦。哦，然后我这边讲一个突然想到的，因为就是 Rachel 跟我 Rachel 就长得是美国人，他就完全美国人没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在报，因为我们是代表美国嘛，可是我们在讲一些比如说疫苗开发的时候，然后请菲律宾人发言，菲律宾有一个人发言就是说，啊，我们菲律宾啊，还是不要想疫苗研发好了，我们就让先进国家去研发，看，让我们去美国去研发，欧洲去研发，然后我们就看向 Rachel， 然后就没看向我，因为我看起来就不是美国人。然后 Rachel 就被迫要代表美国讲话，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疫苗研发之后在 local 的使用也很重要，然后所以你们也要跟着一起配合之类的，就跟他们讲这种话，所以我就突然
意识到
很有趣的，就是你的 appearance， 你的外表。还是会被界定，因为你就不够美国，你一副就亚洲人，我长一副就亚洲人，就算不是不会被认为菲律宾已经很好了，就是至少你是个东亚或者日本啊台湾之类的，看得出来是东亚人。但我觉得 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虽然你代表的是美国，但你的人种，然后人家还是会讨论到这一块。然后 Rachel 也跟我讲说，她身为一个就是西方白人女子，走在菲律宾的街头，她还是会觉得怕怕的，他还是觉得说一种诡异感，就觉得这边地方不安全，然后我跟他一起去他反而觉得比较好，因为至少有个东亚人然后是男性跟他一起走在那边，
嗯，
至少就是不会遇到一些骚扰什么。然后还有遇到两个人让我印象蛮深刻的，一个是很体贴的人，就是接待我当地的地陪，有一个是 province 的 label， 就是省级的兽医师，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是 gay， 但他人超亲切，然后就会帮你安排很多很细节的事情，
嗯，
然后会关心你说，哦，就是他会让那个场面不要干掉，
嗯，
因为我跟他讲说那个我去我第二天就发现我的田野调查第二天就发现我喉咙不太行，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稿给我那个跟我一起去的菲律宾人，
嗯，
就是我们从菲律宾的本岛马尼拉去别的地方的时候，我就说假设我 interview 这些没办法讲得很清楚的时候，帮他帮我讲出来，因为我可能喉咙太不舒服了，
嗯，
所以如果突然没办法说话的话帮我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可能就有分享给这个省级政府的人，反正他就当天在宿务的那一天，那个这个省的兽医师就很贴心，然后帮我就是都会先帮我做个自我介绍，在报 interview 的时候说，哦 ，Dr. Jasper 是 from 哪里哪里，然后他做什么研究，然后我们这研究目的是什么，所以就帮我变得很轻松。
嗯，
然后我在车上的时候，他也会一直问我说，哎，嗯，，Dr. Jasper， 你平常在美国的休闲是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我
很周到，啊，
因为我
细致，
对，因为我在当地接触的很多人，可是只有这个人最特别，他是很。贴心的过多的贴心，但是是好 in the good way， 就是非常非常体贴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个能力是很厉害，我就是 让我就是印象深刻这个人的一种
一个方式
社交人际关系能力，然后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
没错。
欸，他只是一个小人物就可以做到这样，我觉得很厉害。
嗯，
说明他不是小人，说明他 local 很厉害，我也不知道。只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我生活生命中只跟他相处过一天，但这一天就让我觉得
很难。
他是一个非常，尽管工作，他可因为我们他对他来讲可能是工作啦，
嗯，
在这个工作层面上，他是做的表现非常好的人。
嗯，哎，好喜欢这种人哦。同样的工作，但不同的人做，那个细致度跟给别人观感就是有差。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万中选一的人，很厉害，非常的厉害。
这种人就要学起来，对，向这种细致的人学习。
对，但我也说不出来他怎么做到，可能就是很认真的观察你需要什么。
嗯，
对，很 caring， 对。
对，
哦，但我这套旅程真的有学到一个更基本的东西，就是聆听。
嗯，
就是我上次有跟你讲说 ，workshop 不是你要一直讲，
对，
你是要去听人家怎么讲，
嗯，
因为我们都不想一直讲。就是我跟 Rachel 只有两个人，然后我们觉得不行，我们真的不能一直讲，我们真的太累了。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让大家去发言，然后让大家去互给 feedback， 然后让大家畅所欲言，
嗯。
然后刚好讲到刚刚那个菲律宾的那个特性，就是很爱讲话，很吵。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算很成功，就是我们都一直引导他们去小组讨论，去跟新的什么，我们有口号 A 跟口号 B， 他不同的 team，然后他们去随机交流这样，或者我们指定你跟谁讲话，然后你要跟谁讲话，然后讲完十分钟之后来跟我报告，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开心的。所以菲律宾人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学习的状况来说，这一件事情我这一趟旅程就学到很多，因为像我去 interview 嘛，我知道我喉咙不好，所以我就知道我不能讲太多，我要赶快让别人讲话，对，赶快让他讲出他想讲的，然后问适当问几个问题，让他可以接着讲，然后我就偷偷休息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几次录音，我觉得你有越来越会倾听，欸，这是一个渐进的观察，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 moment， 但我就总觉得感觉你好像比较会倾听，我说不出那个很背后很细致的那个原因，但我就是一个感受是好像有更会倾听。因为倾听这个能力它背后有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什么眼神的接触啊，然后你是怎么回应别人啊，然后可不可以接到对方的情绪感受，就是它其实后面有很多这些细节的东西，我有点说不出来那个确切那个具体的那个让我觉得，欸，你好像有倾听进步的那个感觉是什么，但是我就是有一个感觉是好像有更会倾听。
很开心，感谢你的。
对啊，我觉得真的有。
对，因为这大概是三月的时候，我们老板就是老师来，就是明尼苏达，然后就像一个布道大会，大家开始朝圣这样。然后他讲的东西都是讲的超心法性的，就是没有跟你讲实的东西，他跟你讲虚的，很像心法。就是我们就是他讲说，我不要去争夺你不该有的 reputation， 比如说不要抢功劳啊。然后像刚刚讲那个 listening 也是他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大家都不想去听，大家都想要讲自己的，所以当你去 listening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机会。
真的，这是
反正他就会讲这种就是心法性的，然后我们就铭记在心这样。
其实倾听的人是最能够收集情报的人，而且我就是因为在工作上会需要跟很多人就是 one on one， 跟主管然后跟员工或者什么，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问问题的人，我就是一直问问题，然后让对方讲，然后在讲的过程我就会收集，哦，他 concern 是什么，然后他为什么想要离职，怎样怎样怎样。这个是一个我比较省能量的方式，就是我就是问问题然后让对方讲，而且对方也喜欢，大部分人其实应该都是喜欢讲话的啦，就是如果你跟别人互动的话可以表达自己，应该会让对方觉得跟你讲话会很开心，跟你有这个互动会很开心，所以我就大部分时间都是问问题然后收集情报，做收集完之后我再 take 我要做的 actions。
我觉得越有权力的人然后老男人越喜欢讲，啊，说教，就是 mansplaining， 他们就是没事都要 comment 一下，
那都要忆当年耶，我都想说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 workshop 里面原本担心，因为我们第一组就是我们已经训练了大概半年，然后他们要讲一个专案，sorry， 他们要报告一个专案， 然后我们就担心没有那个讲者可以，就是比较资深的讲者来给他们建议。
啊，
所以我们发现
超多人爱讲。
第二个 team 的人就很多是，就是已经在工作十几年，他们就自动上来，
哦，
当那种就是哦，我觉得你们这边可以再做哪些东西，那，嗯，我就安心了。原来我们不需要特别那个有 reputation 的人也可以给他们一些 feedback，
好好，
因为这些老人都很喜欢给别人建议。
哦，善用他们的那个性格优势。诶，但是我刚刚有想到一个好奇的是，你刚刚有说菲律宾都很吵，大家都一直讲话什么的，这个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心理测验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倾向吗？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外向内向，或者是你是更擅长交际的，或者是怎样，这个是有，我觉得那个不同的文化环境会有不同，那个科那叫什么光谱或者是衡量的刻度会不一样，可能这一群人就特别会在很爱讲话的那个这个族群就超爱讲话，然后这个族群就特别安静。
我觉得我是有过类似性的。好，我们以国家来划分，
嗯，
然后尺度都是标准尺度。
对，
然后我觉得美国跟菲律宾，美国是外向 outgoing 的，就是很喜欢跟你，
哦 okay，
对，我觉得算我自己我都是我个人经验。
好，
美国是比较喜欢讲话，然后台湾跟日本都是内向，然后菲律宾我不知道菲律宾跟美国怎么比，但菲律宾跟美国应该都是外向。
嗯，
对，我对这目前这四个国家的看法，
摆放位置这样。
对，
嗯，
就台湾人大部分是不，就是你在一个大众场合，你不喜欢出头。
嗯嗯。
对，可是菲律宾敢站出来，就是哦，然后美国人就最喜欢出头，就我就是直接举手这样，就是废话也要举手，就是你们就知道他讲什么，但他还是再讲一遍。
OK。很有趣啦。
然后台湾、日本都是你都已经知道答案，但你不敢讲，你等别人讲。
嗯嗯嗯，
对，没有，这，就是我在讲说他们菲律宾很爱讲话的这个地方，我有想到这件事情。
嗯嗯，好像很不适应这种地方。对，就很像文化地图讲的那个沟通的风格。
哦，对，真的，他好像没有讲到菲律宾，他漏网之鱼。好，那我要分享跟他讲第二个印象深刻的人。
嗯。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人是在一个树屋的一个很像，我想一下怎么讲比较好，地方士绅，有这个用法吗？
好，
就是在地方很重要的人。
好，地方庄
脚，就是他
OK
庄脚或者地方 KOL， 好 KOL 好了。
okay.
他有租场，然后他在那个 supply chain 也很重要。
嗯，
然后中央有一套政策，但树屋中央说有，我们国家有非洲猪瘟爆发，但树屋说我们国家没有，所以树屋直接不鸟这个国家，直接反正就是他们自己做自己的一套，然后他们觉得自己很骄傲，因为通常非洲猪瘟是要一旦有发生就要全面扑杀，那树屋就跟我跟你讲说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政策这样定义下来，我们应该不算有感染，所以我们不用杀这些猪，然后因为这个结果。因为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我们有猪吃，所以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做得比国家还好。然后，反正这很复杂，这我不想讲太多，反正是政治议题，怕被翻译成菲律宾语。不行不行，
AI 会翻译，
不能说。
好好好好，
对，反正就是很敏感了，政治上很敏感。
好，
好，那我现在讲这个就是一个地方的 KOL， 他基本上就是很资本主义导向，因为他就是有商业主场。然后他就讲说，其实啊，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小农太多了。那我们小农太多也不会，就小农以后会慢慢变少，因为资源有限嘛，然后又受到疫情影响，所以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负担这些东西。那我们商业猪场其实可以解决国家缺肉的问题，我们只要让猪养得更肥，大家还是有猪肉吃，然后我们这些生物安全又做得很好，那不是双赢吗？国家也赢，我们也赢。但我们让我们听下来就是说啊，这个人太资本主义了，就是说等于是 N 型社会嘛，我 N 型，我这一端我做得很好，你其他小农你自己滚回家，这种感觉。那我内心在想说，因为我当然说哦，我觉得你讲得很好，但我内心就想说，如果是在国家角度，你还是要一个社会福利啊，你不能说因为小农没有什么产出，然后国家就不去帮助小农，那这样。但是这些人反而是有投票权的，小农占 70% 的人，他们有投票权，他们也有需要社会福利去帮他们 support。但这个 KOL 的想法就是觉得说，应该就不需要这些人啊，就把资源放在我这个商业场， 让我有钱，然后我就可以带领国家壮大，就这种感觉。对，然后但我觉得他让我很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讲话非常的炯炯有神，然后
很有自信是吗？
很清楚，然后感觉像嗑药一样，我觉得很恐怖。
什么意思？
我这个是好的形容词，但又有点怪怪的。他感觉真的很像嗑药，看着你是非常深入的盯着你、
哦、
然后听你讲话。对，我也就是这两个，我刚才讲说那个一个很体贴的人，跟这个人是我两趟里面感觉到印象深刻的人、嗯、而且我都只是接触到一天以内的行程
下下、
嗯、我就可以在我人生留下很大的印象、嗯、然后就很有趣，然后我觉得他身上一定有什么特质、
嗯、个人魅力很强大的人。
对，可能个人魅力很强大，然后听说大家也都很喜欢他，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有些个人魅力，可能像我不知道，很政治人物吧，我觉得他很适合当政治人物，就是这种，就是你讲话
大家会认真听这样子，
虽然我不同意你的内容，但是你的内容好像又似是而非，讲得颇有道理的，然后听完就觉得嗯很棒很棒。当然我内心有那个独立那个 critical thinking， 所以我是内心不赞成，但我为了 interview 还是说、哦、我觉得你这个几个点 A 不错，点 B 不错，那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什么东西这样。但我反正 anyway 我就是最对他这个炯炯有神那样嗑药的那个情境特别惊讶。
嗯，好好笑，竟然会你竟然会形容炯炯有神嗑药。
我觉得我可能我中文程度衰退，不知道用什么词来讲。但是说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一个个人魅力，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也是一种天生俱来的。
嗯，
我的感觉啦，
嗯，
不容易。
我觉得你说的两个人，他们的风格就是个人魅力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非常 caring 很细致的，然后一个是目标理念清晰，然后很有说服力。所以其实留下深刻印象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就用自己舒服的方式。
就是我觉得他刚刚讲的 KO 的感觉就是那一种像华尔街之狼，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嗯、
就是你会跟随他，可是他可能会带向毁灭的之路的人，就是你觉得这个老板好像很强，然后就是一直相信这个人，但他会把这个国家这个公司带向一个系统性的毁灭。我记得是看那个沙丘的解说的时候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他评论就是说美国总统甘乃迪是美国人超级喜欢的英雄人物、
嗯、
但这种人物反而很危险，因为他可以引发越战，说我们带我们士兵去越南打仗，然后就造成极大的那个就是毁灭、
嗯、
然后那个水门案的总统忘记他名字叫什么了，你知道水门案 Watergate 你知道吗、
嗯、
就是美国的弊案、
嗯、
就是这总统反而是好，因为他象征了原来美国总统也会贪污，不也会有丑闻，然后也会就是被政治法律去处理，反而相对相较来讲是安全，这国家是安全的。对，反正就是刚才讲联想到是偶像崇拜这种事情，就觉得哦，你觉得他魅力型太强，然后就直接无脑的 follow，
嗯，
然后就会造成很恐怖的悲剧。哦，然后后来我就是回来路程我在想。就是要选居住地，就是刚才讲说旅行的目的可能就是想说长期要住在哪，那我就列了几个就是我觉得居住地的条件，然后我的前几个条件就是冬天要下雪，就是我觉得冬天是一个需要下雪的季节、
嗯、
然后再来人口密度不能太高，
嗯，
就像 LA 纽约我就觉得人口密度太高我可能就是没办法承受，
嗯，
就压力太大，
嗯，
然后最好是可以临近山或海，就是二择一或者两个都有，
嗯，
然后有野生动物之类的，
嗯，
然后希望是一定要是第一世界国家，这第一
再三强调是不是？
对，不能是第一世界国家以外的地方。
啊、好好笑，
然后再来，我还有一个就是讲英文为主，然后希望可以少讲中文，
哦，
因为我上次去加州之后发现说，
大家讲
我讲中文别人听到我觉得没有安全感，我喜欢。讲中文是一种我在讲一个神秘语言的感觉、
嗯、
只有我自己族群的人听得懂，然后大部分人是不懂，但我们平常沟通可以用英文，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一种魔法能力。
OK 很有趣。
然后再来是种族多元，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能尽量不要只是一个都是固定的人，希望它是可以移民社会的地方。 然后还有空气不能太差，因为菲律宾空气真的很差。
嗯，
就你每天大家说就鼻屎很多，你的鼻屎会累积很多。那我真的发现到美国之后真的变鼻屎很少，就是空气真的太 好很多。
嗯，
对，然后我就把这些条件啊就喂给 ChatGPT， 帮他叫他帮我选那个我要去的地方。
怎
么样？我觉得
很棒。有什么？有哪些？
其实蛮多地方可以适合。
OK，
对，细节就不讲了，反正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把这些条件列出来，然后去问 ChatGPT， 请问我适合住哪里？这样。
嗯，
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我想要听你分享那个
Robot Dream 吗？
对啊。
好啊，我看完的当下直觉是觉得还好，可是我后劲越看越觉得很好。
哎呀，那个后劲是什么？
我一开始觉得是他只是在讲述一个友情，就是友谊，然后我就联想到是就是那种国高中同学，然后你们很好，然后很久不见，然后你还是会回想那个时候的好。因为这部电影只有前20分钟是机器人跟狗狗开心的时光，所以开心的时光非常的少，所以后半段的时间都在缅怀开心的时光。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随着生命一直往前走，每个他又回不去开心的时光。
嗯，
所以你会觉得我会不会是去打扰人家这种感觉。
嗯，
之前也有提到就是那种朋友很久没见了，可是也不说不定也不一定要见，因为他已经到了他人生的新的阶段了。
嗯，
那个东西就停留在那个年代，
嗯，
才会是最好的感觉啦。
哦，哎呦，
最近滑 IG 看到的是很好笑的是跟这有关，就是小 S 说什么要不要再录康熙来了，然后他的评论也是类似，他说现在再录康熙来了也不会更好，就可能跟以前一样，然后观众就觉得说啊，那跟以前有什么差别？那不如就让以前的康熙留在最美好，就是大家觉得很好笑很好看的年代就好了。那我觉得就有点像这一部电影想要，没有，我觉得这部电影传达太多东西了。
嗯，
它就跟那个 Perfect Days 一样，就是
可以有非常多细致的解读。
They tell you everything without tell you anything， 就是什么都没讲，但后面讲了很多东西这样。
嗯，你的解读非常有趣。
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当下我看完的时候，我也是我非常平静的走出电影院，因为影评很多都写说哇什么会哭啊，然后什么，然后我超平静的，就哦，我当下没有什么感觉。你的解读是说关于友情慢慢的就是疏远，然后各自有自己的道路。其实这个用这个角度解电影好适合，因为如果你要把它放在那个就是爱情的关系里面的话，很多人哭都是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爱情有类似的这个经历，可是我没有，所以我就觉得有什么好，那个共鸣点是什么，我有点 get 不。你知道我从头到尾对这部片最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开头前十分钟，后面我都觉得还好。那个前十分钟就是那个狗狗然后很孤单的在那个家里看电视，然后半夜一个，然后看到隔壁邻居就是在那边有两个人很开心约会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反差感很强烈，然后让我超级有共鸣。那个就是我最对整部剧最印象深刻的片段，就那样。然后剩下的就是他们一起开心约会，然后去游乐园分开之后，我都觉得很平淡。我弟他也一直叫我去看，他也说什么他在电影院有，我看完之后我就说请问就是哭点在哪因为我有点 get 不到，他就说很棒，你不觉得一个感情最后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互相祝福什么很难得吗？然后我就想说哈，这不是很常态吗？就是你分开的时候你不就是好好祝福对方吗？他就说哪有，很难呢。我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是，每个人对于分开这件事情在内心消化的方式很不一样。像有些人比如说你跟一个人最后分开了，你要透过去恨那个人，然后来让你觉得说我要跟这个烂人 say goodbye， 就会在心里跟那个人切得很干净。我其实超羡慕这种人的，但我就不是，我就比较是走这个电影的路线，就是反正最后就分开然后彼此祝福的这种，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故事吗？有什么好要特别演出来？
你会像机器人一样是想着小狗吗？
刚分开的时候会，就像我前阵子不是跟你分享说啊 ，iPhone 会跳出那个照片回顾， 他不是帮你弄一个精选集吗？还帮你配乐嘞。每一次在那边帮我弄一个精选集干嘛？他就跳出来，然后我那时候看看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就突然很难，哇，那个美好的时光没了。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失落感嘞。但可能随着时间，就是你就是继续过你的日子，对，新月份会有新的照片嘛，那些东西，那你就会慢慢觉得那个回忆就是又在被往后推，因为你有新的经验什么这些东西又在填补你，所以你再往回看的时候，你就不会往后看到那么远。我不会一直去回忆几年前的事情，我可能回忆去年我怎样怎样，可是这个去年就极限就到去年，所以我到新的一个年度，我的反正就是你会累积新的东西嘛，所以不会一直回到某一个时间点，我是没有这样了。
我这边想要补充一下，我看完的当下第二个心得是，你跟每个人都有一首主题曲，
嗯，
就是他那一首是 September， 然后不是一直那个 repeat 吗？嗯、就是他们跳舞的那音乐，我觉得那音乐很好听啊。你看过人那么多，可是你们一起相处的、嗯、叫什么极光片语，
嗯，独有的，
就是跟某些人才会有，所以其实回忆的只在于那个时。那一个片段就是那个中风效应，那个最巅峰的时候、
嗯、
你去校外教学只记得一件事情，然后跟谁谁谁，在人生的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遇不到了、
哦、
那个就只有在你好可能15、18岁出现过就再也没有的东西，所以你就觉得这东西好很珍贵、
嗯、
就是那个我就觉得那叫主题曲啦，就是那种东西，就是狗狗跟机器人的那一首歌就只有在他们两个人的心中，因为他后面有成长，他后面那个其实大家两边都有成长嘛，遇到不同的东西，然后我自己也很感动的就是、嗯、就第二只机器人的时候他就帮他喷防晒喷那个、
嗯、
就是油啦，上机油之类的，然后帮他照顾好这样，那我觉得以一种爱情的角度，那就是你第一任做不好的时候、
嗯、
你在第二任身上去做修改做调整自己，
嗯、
然后知道这边会出包，所以你就会把这边，哎，这边不能这样，那我们要多更多的关怀，这样、
哦。你看得很细致，哎。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多很感人的地方，很小的细节，
嗯、
然后都是很隐晦式的呈现。我是听一个忘记哪里了，反正就是说，狗狗一开始摇尾巴摇很快，但后面摇尾巴越来越少，说明也是那种快乐就越来越少的那种感觉，就是它很多细腻的东西，就是狗狗的那个。他一开始就真的很喜欢这个机器人，可能就是类似初恋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后来就遇到一些东西越来越少，然后看他有个那个鸭子朋友离开了，那我这边也有想到，就是你第一个失去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无敌的痛苦，但你面对更多的失去之后那个东西就慢慢麻痹了，虽然还是很痛苦，那个鸭子好像去欧洲还去哪里忘记了，
嗯，
反正就永远走掉了、啊、就走出你的生命了，还是很难过，可是他就不像第一次的伤痛、
嗯、
那么般的一定要把它拿回来那种感觉
啊，怎么有点难过
所以我觉得他，我就觉得后劲很强啊。看完当下没有意会到，可是想一想后面好像又很多可以去想的，这样
因为他们的分开是一个
没办法的那个，
就是没有带恨的分开，那我就觉得这是最好的分开，彼此都把那个对方放在一个心里很重要的那个角色，然后回忆全部都是好的，最后在这种很顶峰的状态分开，这已经是很美好的很美好很美好的结果了、欸、
这只有后见之明才会美好、
哦、
但当下不会觉得美好，
是这样吗？嗯，
我觉得是啦，发生的人不会觉得美好，可是后非常后面可能20年之后他可能觉得哦，这个不错
哦，
是以这种方式分开其实不错，
认同认同，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总之我觉得他们的分开是我觉得是很没有伤痛的分开，所以我在看这个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不是很棒吗？就是我没有 get 到那个他们可能那个一直很还是很想要联系对方的那个心情吧，这已经是最棒了，就是你们都对彼此的评价都超高了，那在这个状态下分，你所有的回忆都是正向的，都美好的，超棒。如果要选结局的话，那我要选这种，假设都是要分开的话，那我可以选这种，我觉得这种很好。对比就是有不同的分手法嘛。其实我不害怕分开，就是我不是一个会害怕分手的人，但是怎么分会很影响我们对整个关系的解读。我是一个可以跟人分开的人，我不会怕说好不合然后分手，就我没有在怕这件事情，我想要的就只是 分开的时候是好好的摊开，就是如果这个分开是和解的分开，那我要分几次我都没有问题啦，就是我觉得我是这种人。
那我把它推得很极端一下，假设你跟你 partner， 然后你 partner 直接被车撞死掉，
不行不行，
一秒直接死亡，
不能断崖式分开，
瞬间分开啊。可是这次最好啦，你们就是最顶峰的时候，那瞬间死亡。
我说的好的那个分开是绝对不可以是断崖式的，就是突然那个人就蒸发了的那一种
啊。但这就断崖式啊，这一部电影就断崖式分开啊，
就哦再也不能沟通了，是不是？可是在现实中
断崖式的、啊、
除了死亡以外哪有什么是可以断崖式的，
他可以封锁
什么。那我会发疯，我会崩溃，就如果是这种的话我是会崩溃的。我就是宁愿好发生很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有一个面对面的说开之类的，你也可以说我就是不爱你的，我很讨厌你，这种我都行。对，但是要有一个对话，我就觉得那要分几次我都不 care， 就是我是可以很直面那个哦我不爱你的那些对话的人，但是你就是要跟我讲，讲完我就觉得 OK， 那我可以 move on 了。如果是断言式我就不行欸，我真的没办法，我会发疯。
但广义来说，好，假设他不是爱情，他是友情，很多都是这种断崖式的分开，就是没有原因、
嗯、
就是他也不跟你讲为什么他不联络你了、嗯、就不见了。
那我也接受欸，就是因为我对那个人没有到，我可能很喜欢那个朋友，但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喜欢我，但我的喜欢又没有强烈到他真的离开我之后我会很痛苦的那个程度，所以就是朋友的不联系我还蛮可以就是坦然的接受这件事情。
对啊，我这两年都在练习，我觉得我还没有很难接受，但我在练习接受，就是他是生命
的
一部分
这件事情吗？
朋友的啊，对啊，朋友的或者味道的不一样，就是高中朋友们都是你想象中的高中朋友，是大家18岁的高中生、
嗯、
可是现在大家都不是18岁的高中生了、
嗯、
大家已经脱皮脱20次了，然后再相聚，然后你还想要重温那个18岁的高中的味道，就回不去。然后我就觉得很算是我觉得没有疗愈耶，就是、
哦、
更惆怅感。
但我最近有认真想一件事情，因为就是我是一个可以很快，比如说在一个需要社交的场合，我可以很快的跟别人旁边的人聊起来，或者是好好的吃饭有互动的人，但是这个程度的认识跟我实际把你当成我的朋友是有一个非常遥远的落差的。上一集我们不是讲说就是我是一个偏心的人吗？就是我后来就发现我都对跟我长时间认识的人偏心，就是你认识我越久的时间我会对你越，我会把你放在越重要的位置，然后这个长时间是我会突然觉得说诶你越早认识我你可能会跟我越要好。我感觉是这样，但是因为假设我们已经不能复制那个国高中大家三年都绑在一起的那个时光，你看哦，我们国高中同学每天八小时或更久都相处在一起，没有一个社交情境是可以这么高密度的相处，就很难再复制那个情境。但是如果很像买股票一样嘛，就买00150最好的时机是什么？可能是十年前，不然就是现在。
现在
对，所以我就想说，好，如果我回不到十年前，就是那个友谊的建立不可能往回推嘛，所以我现在认识的朋友也有机会可以长达十年二十年。所以当我这样子想我所有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就突然觉得说嗯，那我现在认识的新的朋友或者是在公司上的人，说不定他们也有机会成为我在40岁的时候依然很要好的朋友。那我就不会对于就是啊我的老朋友都不理我了，然后我们就渐行渐远这件事情这么的有遗憾吧。
就是你现在可以投资一些东西，继续投资，以后还会有。
对啊，就是能继续互动的人就继续互动，然后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那也没办法。嗯，虽然自己会比较偏心就是老朋友，但是假设这些新朋友未来也有机会可以当20年的朋友的话，那说不定，对啊，就不用这么焦虑有一些人就消失了。可能我40岁的时候我偏爱的人就是我现在认识的朋友。
我就可以用一个总结我想到的，就是我看那个忘记也是一篇 Facebook 文章说西藏的藏传佛教他们的那个僧人啊， 都会在一个画画的地方花好几天还好几个小时去画一个很漂亮的画，弄沙去画，还是反正就是在地上还是在平面上，然后去做那个画，然后那东西很难做，然后要画得很漂亮很久时间，然后全部画完之后就拿扫把把它全部扫掉。
哦，所以它讲求是一个过程，
你的时间那个东西已经过去了，那个最美的就已经扫掉就没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酷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每一个 moment 都是很用心的去经营这个东西，但一旦没了就是随便它。
嗯，
很难啊，就是一个马上瞬间放下的一个东西。
好有禅意哦。
对啊，因为可能会很执着啊，我花了这么多天来弄这个
什么的，
然后就随便就把它弄掉。嗯，这件事情是一个修炼的感觉
啊，我就在练习这个耶，我觉得就是全情投入当下，但是它消失的时候又不会又可以放下这样。好，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
好 OK。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的。